抱歉啊，我需要拿一个盒子，把笔记本垫得高一些。这个年近半百，我这个眼睛既看不见后面的这个投影，也看不清我自己的电脑。这个今年教会春晚，我扮演长老以后，好像加速了我自身的衰老过程。长，下次我演小潘啊。好，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后在前，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20章和路加福音第13章。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庄园工作，和工人奖励1钱1钱银，就打发他们进庄园去。一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进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正，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也有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他说：“也进庄园去。”到了晚上，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先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各得了1钱银子。以致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就是说，我们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你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因为我做好人。”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解开神的话语，造就讲的你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曾经盛世空前，才子辈出，唐代诗歌更是璀璨瑰丽，美轮美奂，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巅峰之作。正因为如此，后世的墨客文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唐诗的品评与探究，在反复的学习与欣赏之后，很多的学者试图从这个文学审美的角度来评判出来唐诗之间的高下，于是便有了“鸦卷之作”“千古第一”等等的评价。对于唐人的七言绝句，明代学者李攀龙首推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挺好，我也喜欢这首，因为有我的姓在里面，这个万里长征啊，这个这样的评判，当然有学者附议，也有学者颇不以为然。同是明代的文人叫王世茂，他认为《出塞》这首七绝不过是“击节秦时明月”四字耳，也就是说，一首诗歌只有“秦时明月”这四个字让人拍案叫绝，其他那些字句都是平平而已。跟我有关的这个万字，也就是凑个数，群众演的，没有什么突出的作用。要说鸦卷之作，王世茂认为应该是《黄河远上白云间》，凉州词，黄之涣。跟着就有学者说，李白的《洞庭西望楚江分》应该与凉州词和《出塞》三者成为鼎足之势，互为重伯。然后各种各样的提名分踏而至，渭城朝雨浥轻尘，朝辞白帝彩云间，凤肘平民金殿开，问渔何以西壁山啊，鸦卷之作，七绝第一，满天飞啊，都是读书人，大家审美太不一样了。接着就有学者出来和稀泥啊，说 说这个失但求其家啊，不必问某首第一也。我也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毕竟诗歌诗词歌赋的它的意境和美学难以量化比较，那不像在田径场上跑一个100米，肯定有一个跑得最快的。应该说我们现代社会中也充满了各种的评比和排行榜，我们会比较得出最为昂贵的男士手表，不知道我们在座弟兄们有人戴这些表吗？大家注意啊，里面根本没有 Apple Watch 啊。然后我们还会评比出最时髦的女士背包，同样 Coach 包不在其列啊。所以姐妹们，如果你们心中有平安，就把奶奶背。我听说这个在洛杉矶街头满街的墨西哥阿姨都背 Coach 包。各种排行榜与评比体现了人类社会中人们常有的一个心态，就是比较与争竞，而比较之后我们人和人之间往往会有嫉妒、纷争、愤怒等等的情绪出来。旧约创世纪3-4章，当人类违背了神的命令，犯罪离弃神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始祖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与亚伯都献祭给神。亚伯应该是没有想要跟他的哥哥争了，但是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希伯来书中讲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很显然，神看重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是因为亚伯的美好的信心。该隐应该做的事情是反思他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更加信靠和敬畏神，从而献祭得神的喜悦。可是该隐走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引出了嫉妒，甚至酿下了杀机。最后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圣经中所记录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源于比较、纷争和嫉妒。斗转星移，时间飞逝，然而始祖亚当之后，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人的本性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今天的经文出自于新约的马太福音，也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与争竞。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天国好像这四个字表明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在用比喻来讲道。圣经中这个比喻是经常用来教导门徒的方法，这个圣经中的比喻往往是基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经验，主借着自然界或者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事物来做比较，借此来说明属灵的道理。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比喻中大家所熟知的事物可以引起听众者的兴趣，使听者人参与在其中。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并不是简单的遵循人的经验，而是将我们一般的经验翻转了过来，令听的人感到吃惊。因为天国的道理是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天国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主耶稣所讲的信息里。主耶稣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是由神来掌权，是实行上帝旨意的地方，它的制度、规则、价值观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尽相同，甚至可能是翻过来的。耶稣所讲的这个关于天国的比喻情节不复杂，可以分为两幕。第一幕，雇工啊，一个家主早晨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犹太人一般是从早晨6点钟开始到晚上6点钟结束，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啊，主人和工人奖励1天1000银子，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价。当时罗马士兵一天的薪水就是1000银子啊。早晨6点第一批工人进葡萄园做工，然后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傍晚5点，又先后有4批工人进入葡萄园工作。从清晨6点到傍晚5点，时间跨度是11个小时。当傍晚5点钟的工人进葡萄园时，第一批进去的工人已经工作了11个小时。 而最后一批工人只需要工作一个小时。接下来发薪，到了晚上六点钟，原主开始给大家发钱，而且是先从最后一批傍晚五点雇的工人开始发，一人一钱银子。接着最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那些被先雇入进入葡萄园的工人竟然也只得到了一钱银子的工钱，于是就开始产生了抱怨。很自然啊，抱怨最大的是第一批嘛，清晨六点进去工作的人，说到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心中可能会问，难道天国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吗？神是不是很霸道，不讲道理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一个让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地方，葡萄园主的做法看起来好像不公平，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被欺骗。家主对其中一个人的回答使用了三个问句，这三个问句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第一个问句，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原主是按照之前所约定的而行，没有任何的欺诈，你不公平。第二个问句，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位家主当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己的金钱。第三个问句，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个问句更加直接的翻译是，因为我是良善的，你的眼就邪恶了吗？红了眼是嫉妒的意思，嫉妒是我们人堕落犯罪本性的一部分。头一批工人不高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价，他们当然晓得这笔工价事先讲好了，而且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方的酬劳，他们是忍受不了的是别人没有像他们那样辛苦的工作却拿到了同样的工钱。马太福音这里所讲的天国的比喻非常明确的一个解读，估计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读得出来了。葡萄园就是天国，上帝掌权的地方，工人就是进入天国来服侍神的人，工作日可以看为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家主所给的一钱银子可以用来代表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给人带来的天堂与永生。那些清早进入葡萄园进入神国中工作的得到的工价是永远的生命，那些在黄昏下班以前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他们得到的工价也是永远的生命。不论你已在教会神的家中服侍了多长时间，也不论你所处的工作环境或者安逸或者艰难，最后神儿女们都会得到永生。大家知道有一些老牧人传道人宣教士年轻的时候被主呼召，一辈子几十年不是神，为了持守真道遭遇逼迫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而殉道，他们会得到基督里的永生。也有的弟兄姐妹们一生不认识神，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当身患重病之时还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真心信靠耶稣基督，可是他们也会得到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这样天国的道理，神的设立公平吗？当然公平，因为永生是神的恩典。罗马书中讲，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没有人配得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工价，没有人可以赚得永恒。作为有罪有过犯的人，无论我们努力做什么都离永生同样的遥远。无论一个人你是站在大峡谷的底部还是站在喜马拉雅山的珠峰，你离那个天空的距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遥远。那个蔚蓝色的高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触不可及。借用《论语》里面的话说，永生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及而生也。永生是我们人靠自己努力所不能及得不到的，就好像天你不能够通过阶梯登上去一样。这个原文里不是永生，是夫子用来赞扬孔老师。我们没有人可以靠我们的自己的能力达到天国， 任何人获得永生进入神的国，都是基于上帝的恩典与礼物，这神赐给人的礼物。永生是无价的，既然永生源于神的恩典，是神所赐给人的，而是人所不配得的，那么上帝有他的主权去怜悯恩待任何一个他所喜悦的，带他回到神的家中，得到永恒的生命。也许神所要给予恩典的这个人，我们会看不上眼，就我们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他根本不配得永生这么珍贵的礼物。然后我们就推导出来一个结论，天父上帝不公平。其实这是我们自己有问题的，因为神是良善恩慈的，我们的人眼睛变红了，变得邪恶了。同时啊，其实我们人有骄傲的心，没有看重上帝的主权，觉得我们自己的判断比神的更公义更公平。罗马书中讲到，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天父上帝全知全能，有他自己的判断与主权，我们人的见识和判断一定无法与神比拟，我们更需要的是尊重天父上帝的主权。十六节中啊，耶稣讲到，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的，在后在前这样的评语对比或者说是箴言，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书中数次提到，其中的含义非常丰富。在这里有一层的含义，应该是指那些一大清早进葡萄园工作的人，并不真正清楚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的业绩让他们赚得了天国与永生。而那黄昏才进来的，更容易明白进天国得永生不是他们当得的，不是他们赚来的，更容易明白神的恩典与礼物。所以主耶稣说，这样呢，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那些在后的比在前的更快的领悟到神的恩典。清晨起来就进葡萄园工作了，他们得到天国永恒作为工价，其实是出于神的怜悯与恩典，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做工，但是他们的自义、攀比和嫉妒心蒙蔽了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天国的影子。永生不出于立功之法，而出于神的恩典。在这样一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大家注意到没？就是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这个主人不仅有恩典，慷慨大方，让没有做一天的人得一千银子的收入，而且还要先发给他们工钱。这样做，你自然就让先进葡萄园的工人知道了后进园工人的薪水，于是激起了先进园工人的不满。从我们通常的眼光读到这里，可能会想，你这个原主太不会做人了嘛，就算你要恩待这些后来的人，你可以做的有一些管理艺术，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让清晨六点的工人来领薪金，一人一钱银子，做工得工价，大家高高兴兴走了，等他们离开了走远了，再把后来的工人都叫来发工资，一人一钱银子。你看这样做既有恩典又不落埋怨。我们现在的公司企业里，这是再常用不过的方法，当然也有例外，我们长老所在一所比较好的大学，那个大学的网页上可以查出所有教职员工的工资，长老薪金是多少我都晓得啊。我之前我也曾在这所比较好的大学里读书啊，然后我们系里面有一位同学把系里面所有老师教授的工资都查了一遍，包括他自己的导师。后来这个同学博士毕业了以后去了Uber，就是没有留在大学里面教书做研究。其实我觉得可能是跟他因为查过他导师的工资有关系。我自己现在是在银行工作，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完全不知道我身边同事的年薪是多少。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共事，有了项目大家可以一起合作。我估计如果我们同事之间要是互相知道了对方的工资啊，恐怕很难和不相处。 更不要说大家同心协力做项目，难免会有嫉妒与不和嘛。凭什么你要比我多拿1000块？我也天天坐在那里搬砖编程，我坐的久了还腰痛，那我不要多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就是我们人有罪的表现。这个经文中把这个特别突出的记录下来，这个细节进入葡萄园在后的不公，拿薪水在前，应该再告诉我们，在神的国中，父上帝特别愿意怜悯爱护那些或者在身体上或者在处境中有软弱有问题有缠累而不被重视不被雇用不被尊重的人，把他们放在前面，给他们更多的关爱鼓励与帮助。这是天国中在后在前平民又一层的含义。马太福音25章中讲到了幕后基督审判万民时的情景，好像牧人分别山羊绵羊，王告诉右边蒙天父上帝赐福的人可以进来承受神的果，也就是天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看顾我们，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个义人们很诧异的问题说，自己何时做了这样的事？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人关爱他儿女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善行坐在弟兄姐妹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你基督身上。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道理。我想神更喜悦在这个比喻中是傍晚一天的末了，最早进园的工人在拿到1000银子之后，不是去跟这个主人埋怨发牢骚，而是去祝贺鼓励那最后一批进园的人，说，嘿弟兄，你活干得很好，请继续努力，希望明天早上可以看到你，我们一起同工，不是主。亲爱弟兄姐妹们，在由神掌权的天国中，在基督的教会里，这是我们所应该行作。圣经中讲，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是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在天国中，神的教会中，上帝关爱怜悯那些在后的疲倦的乏力的肢体。愿神家中的弟兄姐妹们把鼓励体面和俊美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注意到今天的上下文，你会发现马太福音第19章最后一段圣经和这个马太福音20章这个第16节是非常相似的两段圣经。在这个19章中讲到了，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0章16节中讲到了那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两段圣经刚好反过来，是对称的。然后中间所加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这样的安排，包括它的上下文，是要神儿女们清楚的知道，天国是实行神旨意的地方，它的制度观念与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同，甚至可能是颠倒过来。这段圣经的上文，马太福音19章，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弟兄姐妹能想起来是什么内容吧？少年官的故事，少年才子的故事。同时下面不远记录了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也就是使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向主耶稣的一个请求。上文中大家很熟悉啊，这个少年才子的故事，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求教如何得永生，耶稣告诉他怎样做，他却不愿意，因为那意味着财产上他要做出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牺牲。接下来彼得代表门徒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少年官不甘心做的事情门徒们做到了，他们抛下自己原来所有的跟随的主， 我们可以说门徒就是早晨六点钟的那一批工人，他们在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就被呼召来跟随我们的主，他们是一整天顶着炎热坚持下来的那些人，他们做工的时间远超过了12个钟头，因为门徒跟随耶稣基督已经将近3年，这个事神当然纪念他忠心的仆人。耶稣回答说，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但讲完了这一切回报之后，耶稣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接着葡萄园的比喻，主基督在提醒门徒们，尽管他们有忠心劳苦于摆上，也会因此而得到丰盛的回报，包括承受永生，但是在神的国中有着与他们心中所想迥乎不同的理念安排与制度。在门徒心中，他们当然是头一批跟随主基督的人，他们在前面，天国之中肯定会坐在弥赛亚的身边左右，国度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发号施令，领导管理后来之人。这一点你在马太福音20章中，就是母亲的请求那一段，你就可以看出来，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跟着这个十个门徒听见，恼怒着兄弟二人，原因很容易理解，大家都是第一批跟随主耶稣进葡萄园工作的开国元老，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比我们做的再高一级？我们十个都是将军，你们两个做元帅是吧？啊，或者说是你们在天国里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在门徒的心中，神国跟这个世界的基本架构是一样的，先来的管辖后到，资历老的向资历浅的发号施令。然而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这是世界的模式，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在前在后这样一句评语或者是箴言再多了一层，在天国中神的儿女里，那在前的为大的为首的，不是要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与领导，而是要服侍众弟兄姐妹，成为神国中的用人与仆人。这是与世界相反的，颠倒过来的构架与格局。同时主耶稣亲自为这样卓而卓越不凡的天国的理念与制度做出了一个示范，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在腓立比书中2章说到，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本该在前的基督却甘愿在后，虚己取了卑微的奴仆形象，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最终舍命做了我们的属下。读腓立比书2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每一次读这段时间，我都会想起来这个先秦散文对楚王问宋玉写的，这里面有一段描写，客中有歌与影中者，有人在楚国的都城影唱歌，一开始下里八人，应该是简单的民谣，国中主而贺者数千人，哇，城里面几千个人跟着唱，大家想一想，非常的壮观。然后扬阿谢路难了一些，只有几百个人跟着唱，再接下来阳春白雪，更加技巧高超的曲目，我估计可能相当于美声唱法，现在就剩下十几个人跟着唱，最后干脆连歌名都没有，引觞客语杂以留指，这个仅仅记录了这个歌者用的音调，宫商角徵羽是我们中国古代5个音调，我们现在是1234567啊，比我们少了2个。到了这个时候 能够真正唱和的不过几个人吧。也是弟兄姐妹们，无论多么技艺高难的诗歌，总还有几个人可以唱和。可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谦卑舍己却是千古绝唱，再也没有人可以超越。因为基督神的独生子是从至高至圣洁全能无限的人为起点，一再谦卑虚己，存心顺服，取得奴仆的形象，被人藐视，人们也不尊重他，直到在十字架上受尽屈辱，主替我们成为了罪，父上帝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这是一个从至高降到最低的过程，主基督自己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让我们跟随他，效仿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然而啊，在前多有服侍多有劳苦的人们，当然也难免多有抱怨和埋怨。这个二十章中就记录了清晨六点工人们的不满，我们整天劳苦受累。的确，最早进葡萄园的工人经历了一天的炎热与劳苦，如果我身临其境，我可能会想，这个园主又善良又糊涂，我明天我吃完了午饭睡一会，然后下午四五点我再到这个葡萄园门口，然后混进去干一个小时拿一天工钱。可是我相信我自己应该不敢真这样做，万一明天园主只在清早出去雇人，那我这一天没工作没有收入了。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我们在神国中的劳苦受热果真是白白的毫无回报吗？天父上帝真的不纪念他儿女的摆上的付出吗？马太福音中讲的天国的比喻跟路加福音十五章中浪子的故事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葡萄园版浪子的故事。首先，浪子的故事中，小儿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用完了所有的财产，然后回到家中，而这个老父亲却欢欢喜喜地接受了给他儿子的名分。马太福音中葡萄园的比喻，傍晚五点的被雇佣的人，他们也许在这个世界的眼中是懒惰贫穷无用的人，应该淘汰的弱者，但是原主满有恩典的人愿意接受他们进入神的国，愿意丰丰富富供应他们的需要。接下来这个浪子的故事中，父亲的大儿子抱怨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然后马太福音中清晨六点的工人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辛苦付出啊。做工服侍的人同样有一样的怨言，一样的埋怨。然而天父上帝并不是不在意他众儿女的劳苦，路加福音中讲，这个老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很明显在这个老父亲的心中啊，他看重纪念他大儿子的服侍有功，尽管大儿子身上也有缺点和问题，天父上帝对他的儿女也是一样。启示录中使徒约翰听见从天上的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又何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神的子民在天国中所做的服事所受的劳苦，父上帝都不会忘记，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带入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神，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天国里，在神的教会中担当服事，有甘心乐意的美好的摆上，我们教会能够正常运作，大家能够来敬拜主，参加团契小组的聚会，都离不开我们弟兄姐妹们辛劳的摆上。而且许许多多的服事通常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教会中服事神不是弟兄姐妹们 不是孩子们等等，需要谦卑，会有劳苦，甚至有的时候会遇到埋怨。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境况感到灰心乏力。在这样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劳苦委屈比起我们的主不算什么。同时提醒弟兄姐妹们能够想起来神在天上纪念我们的劳苦百善，我们所做的一切所服侍的一切天父上帝都会一一记。如果说马太福音二十章中主耶稣使用的在后在前的评语概括了天国里主神儿女在服侍和相处时的理念与原则，那么在福音书的另一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中耶稣基督又一次的使用了在后在前的箴言。这一段福音书总结了人们进入天国进入永生的情况。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提问之人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应该是一位犹太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在那时这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因为犹太人普遍的认为他们中的所有都是神的子民，除了特别的像税吏或者其他的恶名昭彰的人之外都会得救。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提问者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传道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跟随主的人后来离开了。主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劝勉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确实不能。耶稣基督这样回答了一个含义，应该是在说你不要浪费时间来辩论这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得到了神的救恩。无论得救的人是多是少，都要尽力确保自己列于其中。在福音书中主耶稣不仅一次的教导门徒要努力进入天国。弟兄姐妹不要误会，认为主耶稣这里是让我们这个所有的门徒们要努力表现做得足够好，从而靠行为称义。我们前面讲过，无论我们人怎么样努力工作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无法实现自我救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而一个人要真正得到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却需要在自己的信仰上有一份努力执着与持守，因为进入天国是一个需要努力进窄门的过程。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许多不完全了解基督信仰和福音的人们会认为基督教得救最容易了，一信称义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做什么，一信主义，只要自己相信一下就可以。如果是这样，圣经中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句话就是不正确。真正的因信称义得着神的恩典救赎进入天国，进入与神同在的永生，需要弟兄姐妹们努力，需要弟兄姐妹信靠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跟随主的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与阻拦。主耶稣讲出这段教训的时候是在这个主后初次之后，那个时候你要跟随基督进入神国，当时的信徒会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与拦阻。同样200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依然有着许多的挑战与困难。我们举例讲几个经常遇到的困难。离弃生命中一切的偶像，这个听起来不难，因为我们当中真正在家里面摆一个大肚子弥勒佛然后天天烧香的人不多呀。但是我们的生命中任何一件事情一个物品，它的重要性高过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它就是偶像。大家读这个新约福音书你就知道，当时很多的犹太人 他们的偶像是金钱。犹太人怎么能不喜欢钱呢？那个马太福音中讲少年财主什么都做得挺好哎，放不下自己的财产，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主。路加福音16章，耶稣基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富的意思。接着这个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生活上严守律法、遗传、规条，甚至到了僵化程度的法利赛人，而成为了犹太人中的楷模。他们真正的偶像是金钱。我们当今也一样，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偶像来拦阻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有一次邀请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这个礼拜日来教会，他回答我说：“周日不行，因为他要去打篮球。”他特别喜欢打篮球啊！如果周日有什么事情跟打篮球冲突了，他一定会放弃那件事情不做。大家都知道打篮球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一个人把打篮球放得比认识神、比跟随基督还重要，那打篮球就是他的偶像。还有一个常见的拦阻，个人要真正的认罪悔改，并靠跟随耶稣基督，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刚才讲到，当时犹太人中流行的观念，他们中的所有除了特别的罪人，对吧，大家都会得救，原因不难推知啊，因为犹太人生得好，他祖宗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所以大家都是神的子女，大家都得救，都有永生。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网络上有一句话，我爸是李刚啊。可是圣经中讲，你们要结出果子了，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主。今天同样的原则也一样适用，每一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是忠心爱主的基督徒而自然而然的得救进入天国。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信靠跟随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天国。不是仅仅的认同、endorse 背书圣经中关于神、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而是要切实的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太多的人一方面说自己是基督徒，一方面生活上一无所改，与世界毫无分别，世人看重什么我们也看重什么，世人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世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所以有人会说，基督徒很贪婪，你一手抓世界一手抓永生，两个你都想要啊。但是主说，神的儿女不属这世界，正如他不属这世界一样。再一个挑战，辨明谬误，持守真道，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初世纪当时的门徒和信徒们已经要分辨各种不是福音的谬误、理学和妄言。比如说你基督徒要不要守犹太以往的各种遗传规条才能得救等等。从新约书信里你就可以看到，加拉太书，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扰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哥罗西书，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引去了。现今的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也是一样，流行充满着各种被改过的掺水的福音、成功神学福音。神的祝福是让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健康。纯福音不仅强调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代赎得拯救，而且还要强调肉体的疾病得医治，生活过得要富足，并且要有积极思想，求必得着。这有点像我们华人讲的心想事成，全能布道，高举神迹奇事，不是高举基督啊，有信心就得医治与富足。恩典福音强调要依靠超级恩典，宣称人不需要做什么， 你只要躺平领受就可以了。可是圣经中啊，耶稣基督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而且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了，而且是要天天跟从我。义信主义，我刚才讲过了，因爱称义，不再是因信称义了，而是因为我们爱别人，做好事被神称义了。社会福音，把福音简单的等同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或者是慈善活动。新启示，主张神在圣经之外还有别的启示，更新的启示。混合主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可以通向天堂和永生等等。再与弟兄姐妹们强调一次，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不是要让我们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而是主在激励他的门徒要在信仰上努力执着分辨持守，从而真正的得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26节中，未能够通过窄门而进入神国的人，对家主，也就是耶稣基督说：“主啊，给我们开门。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们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你。”可是家主回答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那些站在门外叩门讲话之人，曾经与主耶稣基督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跟主一起吃过饭，听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但是一个人得救与否，不取决于你与主耶稣的熟悉程度，而是根据他这个人是否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赎与生命的主，是否与主耶稣基督建立了真正的连接与关系，而忠心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举一个新约里面很极端的例子，加略人犹大，在耶稣基督面前不知道吃过喝过多少次，不知道听过多少耶稣基督的教导。接下来被赶到神国外面的人，在那里哀哭切齿，处于极度的绝望和痛苦之中。主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时候，对象是犹太人。这个伤心之处不仅仅在于犹太人看到了自己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自己却在外面，而且更进一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国里面坐席，从地的四方而来的外邦人，他们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然而却在神国中坐席。大家能够理解这种情况下，就是站在门外的犹太人，他们这个哀哭切齿、双重屈辱的心情。这个圣经啊，罗马书中讲，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所有的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亲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不管怎么算，犹太人都应该是在前，应该盘满钵满，先进神的国，然后才轮得上我们这些这个在后的外邦人。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与主一起吃过喝过听过主教训的犹太人，很多的被摒弃在外，同时却看见自己所藐视的外邦人被接纳进入神的国。主耶稣的评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在神的眼中，人与他的关系，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天国，不是靠着与生俱来的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血缘关系来确定，而是取决于以信心为基础的属灵关系。所以圣经中讲，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2000多年前的主后初世纪，犹太人是在前的，外邦人是在后的， 可是许多的犹太人没能进入神的国，却有后来的外邦人因信成为了天国子。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都是在前面，已经是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蒙了神的恩典，比许多的人更早认识跟随了主耶稣，进入了神的国，在神的教会中，甚至有才能来服侍我们的主，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千万不要高举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求主用今天的经历激励我们，尽心摆上，不是神，不是教会，为主持守正道。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也依然是在前面，因为感谢神的恩典，你们来到了教会，来到了永生神的家中，听到了基督的福音，而世上许许多多的人尚未听闻。求神施怜悯恩典，愿每一位朋友努力在前进入神的国，进入与神同在的永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怜悯，神的国与世上的国是如此的不同。主耶稣谦卑舍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成就了永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朋友，听到今天神福音的信息，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得到那不朽坏的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我再一次向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发出邀请，圣经上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朋友们，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进入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发出邀请，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恩典救赎，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做出信心的回应。朋友们，如果你心中有感动，愿意迈出信心的一步，跟随我们的主，回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感谢赞美主，请放下。我们来一起祷告。自有永有的父，恩典怜悯的主，我们为刚才举手的姐妹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主你的祝福恩典看顾保守，时时刻刻引导他，带领他人生中的每一步跟随耶稣基督，永不离开，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